今天我们的讲道的题目是非常奇怪的，就是天主教与基督教。因为这三个月我们的重点就是讲教会。那么讲到教会呢，很多人有一个好奇，就是说到底天主教跟基督教有什么分别？因为我们中国政府承认的五大宗教呢，就是道教、佛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我自己从小在天主教学校念书，一共读了9年天主教的学校，所以我对天主教也可以说有相当的认识啊。那么从历史上来说呢，天主教好像是在先有天主教，然后有基督教啊。那么天主教是怎么来的呢？就是本来呢就是信耶稣的一群基督徒啊。但是在罗马大帝国的一个皇帝的时候，这叫康斯坦丁，他在三四百年公元后三四百年左右，当时基督教的基督徒越来越多，基督教发展的越来越快，罗马的大帝国有他们政府的意识形态，就好像我们中国我们有共产主义过我们的意识形态。但是这个皇帝呢，康斯坦丁呢，他发现不对劲了，相信我们罗马意识形态的人越来越少，就是入党的人越来越少了，退党的人越来越多了，就是这样看啊。他就忽然有一天宣布，说我也相信基督教。那他到底是不是真正的相信呢？这个是个谜啊，这个不没有人知道。你看在他一宣布他是基督徒之后，他下面的人会怎么样看呢？他下面的人都，哎呀，连皇帝也相信基督教，他们就纷纷的表态说，哎，我也相信基督教，哎，我也觉得这个基督教是很好的东西。那所以很快呢，整个罗马大帝国的人呢都入党了，入教了，你知道吧？那我们必须要问一个问题，是不是真的？他们是不是真的？我们知道，当你把政教一合一的时候呢，这个教就开始堕落，因为很多人都是假的。可以说大部分人所以信教都是假的。那么所以呢，在欧洲从那个时候开始呢，就纷纷政府出钱建立一些大教堂。你今天到欧洲去旅行，你看见的大教堂就是后来建起来的，本来都是在家庭里面聚会啊。那么所以呢，慢慢就演变成天主教了啊。所谓天主教这个 Catholic，这个英文字就是大公的意思，就是公家的教，就是大家都是信这个教啊。所以中文把它翻译成天主教的是因为利玛窦他来中国传教的是明朝，他们那些宣教师呢在史记找到这个天主这个观念，他们说我们西方人所信的这个神，这个 God 中文叫什么，他们就在史记里面找到一句话，就至高莫过于天，至尊莫过于主，所以就把它所以这个神是天主啊。那么基督教呢，是后来基督教的宣教师来的中国呢，他们就在中国的古书，特别是《上述与诗经》里面，就直接找到“上帝”这个词，所以基督教就称这个神是上帝，天主教就把它称为天主，是这样来的啊。好，那么我们看看整个事情的意义啊。从名字上来说，英文的 Christianity， 我们中文的翻译是基督宗教啊。那其实我知道很多人对宗教这两个这个词也不太喜欢的啊。宗教往往给人家的印象是一个组织，是个形式啊。那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不容易避免宗教这个词，因为宗教到底是个一般的词，是字典里面的一个词啊。其实专家对于宗教呢有它的定义的啊。专家对宗教的定义呢就是说对超越者的一个敬畏，这就是宗教啊。那么在中文来说呢，对上有所尊，对下有所教，就是个宗教啊。所以我今天呢，我假如我用宗教这个词是这个意思，就不是说一个组织一个形式啊。好了，那在英文来说，这个基督宗教 Christianity 呢，和这个基督徒啊，就是 Christian 啊，包括什么呢？包括以下这三种人，包括第一，包括天主教，就是天主教也是基督宗教之一啊，英文叫 Catholicism， 啊。那么一个天主教徒的就是教徒呢，就我们称他为一个 Catholic 啊，那个这个英文就是 Catholicism， 然后呢 Catholic 就是天主教徒。那么天主教会呢，我们就叫 Catholic Church， 就是基督的宗教，广义的基督教包括天主教。好了，那么第二包括什么呢？包括基督新教啊，这是专家所用的就是今天我们的基督教呢，就是基督新教，也就是 Protestantism， 这个字是 Protestantism， 这个 Pro 是高音的，然后 Testism 啊 ，Protestantism。那么一个新教徒就是一个基督教徒呢，我们称它为新教徒。这是怎么来呢？这是1500年左右，德国的马丁路德，他本来是个天主教的神职人员，他反对天主教那一套，他就发起了一个改革，宗教改革的运动。啊，那么从此呢，在德国啊、瑞典呢，在北欧的国家呢，纷纷就脱离了天主教，就变成基督教的国家啊。专家称它为新教，因为天主教是旧教，基督教就是新教啊。从这方面来说，但是基督教呢，还包括另外一种叫东正教。刚才我们在那边听那个幻灯片呢，我们发现，哎，你东正教，东正教又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对它的接触比较少啊。英文叫 Orthodoxy 啊，那么一个东正教徒的意思就是一个 Orthodox Christian， 这个 Orthodox 是形容词，这个东正教徒。那么一个东正教会的，我们称它为 Orthodox Church 啊。你看，为什么称它为正呢？就是 Orthodox 是正确的啊，东就是在东边的，因为罗马大帝国在500年左右分为东罗马、西罗马。那么东边那个那个宗教的领袖的不服西边那个啊，所以就说你才是教皇啊，我也是啊，所以东边那个就跟西边的脱离的，就变成东正教。今天的希腊、俄罗斯那个都是东正教。好，那我们看看，现在我们看看天主教与基督教的三大分别啊，是吧？可以说天主教是怎么来呢？天主教就是康斯坦丁王他宣布自己是基督徒的时候，全国就变成基督徒了。慢慢呢，因为他在罗马，那个罗马那个教会的领袖呢，就把自己称为教皇了啊，然后推上去，他说彼得是第一任的教皇，谁是第二任的，我是第几任，那么从此就形成天主教了。那我们看看天主教与基督教三大分别啊。第二个分别是什么？是权威论的问题。什么是我们所信仰的权威？那基督教呢，马丁路德就说什么呢？他说一句话，就是唯独圣经啊，他用拉丁文说的，拉丁文呢叫 sola scriptura， 就是唯独圣经。刚才我们读的箴言三十章啊。箴言三十章是旧约的原语，他最后那里呢，这个人他说呢，他说我比众人的愚笨啊，我并不认识这个至圣者，但是他知道一点东西，就是第五节那里他说神的言语句句都是敬畏，投靠他的他便做他们的盾牌，他的言语不可加添啊，恐怕他责备你，就显得说谎言，就说神的话呢是不可加添的，不可减少的，这个加添。那么到了新约呢，这个提摩太后书那里就说，圣经就是神所默示，依教训读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都有完全，义都行各样的善事。那么新约圣经的明确的讲明什么是神的话呢？就是圣经。就说马丁路德就是说，这是我们基督教跟天主教的主要的分别，就是什么是我们的权威？我们的权威是唯独圣经，除了圣经以外，不可以加任何的东西进去，没有别的权威，啊！但是天主教就不同了，天主教认为呢，除了圣经以外的还有另外一个权威，他们就是教会传统，用的 church tradition。那么什么是教会权威呢？就是这教会传统呢，就是教会一代一代传下来的那个传统。那个传统在哪里？他们说都在梵蒂冈里面记载的啊。那么所谓这个教会的传统，就是就等于是历代的教皇他们宣布出来的那个教义， 就是教会的传统。而且你假如你是个天主教徒，你就发现了他们说明了，那么这两个权威，这里有两个权威，一个是圣经的权威，一个是传统的权威，那哪一个权威比较大呢？他们说是传统的权威还比较大一点啊，这就有问题了，就把另外一个权威盖过圣经的权威了啊。那么其实呢，在第三世纪的时候，所有教会的从事的教会的领袖呢，在希腊文的称为 Papas， Papas 就是今天我们用的 Pope， 就是教皇，就是一个神父啊。到了六世纪的时候呢，罗马那边呢就专用这个罗马的那个主教，那个教会的领袖呢，就变成是唯一的 Papas 啊。到了第十一世纪呢，有一个叫 Gregory， 他是教会的领袖了，他是正式宣布就确定下来，就唯有罗马那个教会领袖就是教皇啊，所以从此确定下来这个教皇的制度啊。那么教皇所说过的话呢，就是真理啊。所以呢，就是天主教有两个传统，一个就是圣经，一个是教会的传统，而教会的传统也就是教皇的传统，大家明白吧？那这个是最基本的，一切其他的分别呢，你看我们它引起很多问题啊。一切天主教，好比说天主教的神父是不结婚的，而基督教的牧师可以结婚的，那么这个是一个分别。另外一个，天主教有圣母，是吧？圣母玛利亚啊，他们说耶稣的母亲是圣母，她是没有犯过任何罪的啊，连原来的罪都没有，圣母没有死了，她是直接上天堂的，没有经过肉身的死啊。我们可以向这个圣母祷告的，我们以前在天主教学校念书的时候，每上一次课就要画一个十字架，然后念圣母经，就向圣母祷告啊。那我都会背的啊。那么这个东西从哪里来的呢？就是从一个东西来的，叫教皇无误论。因为这个教皇他们天主教有个教义，就说教皇是没有错误的。但是历代的教皇都有很多的错误，他们就说，哦，我们不是说这个教皇本身没有错误，是说这个教皇他站起来公开的讲话的时候他是没有错误的。但是连这个我们基督教不接纳，难道我孙伟光我站起来公开的讲话我就完全没有错误吗？我不能保障，就是我还是一个人。所以就算你教皇公开宣布的东西也可能有错误的，因为他天主教里面有个教皇无误论呢，他们就发明了加了很多东西，把圣经在圣经以外加了很多东西。所以圣经不是说呢，神的话不能够加添的，你加了你就是说谎的，这是很严重的问题啊。所以天主教呢，后来就这个教皇宣布就是有圣母，圣母是没有罪的，教皇又宣布神职人员不能够结婚，所以变成真理了。教皇还有一个东西，天主教非常的要命的，我觉得就是炼狱。什么叫炼狱呢？根据圣经的权威，只有天堂与地狱，将来人的归宿只有天堂与地狱，圣经是很绝对的，不是祝福就是咒诅啊，不是永生就是灭亡，不是天堂就是地狱，没有中间路线的。但是他们呢，就是在天堂与地狱中间呢，发明这个炼狱。什么叫炼狱呢？就说假如你的行为非常的好，那你就直接升天堂；假如你非常的坏，你就下地狱了。但是一般的人呢，就是说，哎，我也不是那么坏，我也不是那么好，你就到炼狱里面去，到炼狱里面呢去受几年的苦啊，炼一炼啊，受几年的苦，然后你就升天堂。那么这个教义呢就非常的危险，为什么呢？因为它给大多数的人一个错误的安全感，我可满，起码我可以到炼狱去，是吧？但是问题是，圣经说不是天堂就是地狱，只有两条路，耶稣讲得很明白，是不是？啊，所以你今天你发现天主教跟基督教一切的分别都是来自他们的教会的传统，来自这个权威，来自他们教皇的权威啊，这是天主教跟基督教最基本的分别，就是权威方面，这个权威论。好了，那我们再看看另外一个问题啊，这个分别就是人性论。按照我们基督教的讲法呢，马丁路德讲的，他另外一个唯独就是唯独恩典啊，他用拉丁文说的 sola gratia， 就是唯独恩典。什么叫唯独恩典呢？以弗所书第二章那里我们刚才读了，他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是因为神的恩典， 他把他的儿子拆下来替我们的罪死了，这是他的恩典，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这里讲明不是出于行为啊，这里有一个小小的问题，就是说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有些人认为呢，有那个信也是神所赐给我们的，但是我们要知道圣经不是这样说法。在中文里面，我们说桌子、手表、眼镜，没有性别的，是不是？在英文里面也没有的，桌子是桌子，手表就是手表。但是除了英文以外，在其他的欧洲的语言，一切的东西都分性别的，可能这个墙是分女性的，这个桌子可能是男性的。在德文里面啊，还有男性、女性、中性的，啊，这个衬衫是中性的，啊，这个眼镜是女性的。你每接触一个，每学一个名词，你要觉察它是什么性别的，很奇怪的，啊。那么在希腊文也是分男性、中性、女性，在希腊文里面，这个恩典是女性的，这个信也是女性的，但是这个这。这个是中性的，所以这个这不是指这个信，这个这是说整个救恩不是出于我们的，因为我们他们是神，出于神的，是这个意思。假如说连这个信也是出于神的，那我们就坐在这里等了，等到神把这个信给我，我就信了，是不是啊？所以这个很重要啊。但是我们在这里强调的就是唯独恩典，这个救恩唯独是神的恩典啊，人的能力是不足的，人不能自己救自己的啊，这个是我们跟天主教一个很大的差别，就是人性论啊。在天主教里面，他们有所谓谁是真正的天主教徒啊，在基督教里面也有谁是真正的基督徒啊。那天主教呢，他们说真正的教徒还没有真正的教徒就是个实践的天主教徒，他英文叫 a practicing Catholic， 一个实践就是把这个东西实行出来的，这个人就是一个真正的天主教徒。我们基督徒不是这样说的，我们基督徒是说我们是个蒙恩的信徒，我是重生的，我是得救的，我是蒙神的恩典的，这个就是个真正的基督徒，而不是我做得很好，所以我就成为一个基督徒了啊，而是我是蒙神的恩典，我只是个罪人，我来到神的面前，蒙神的恩典，他拯救我啊，所以。基督徒跟天主教徒对人性的看法是有一个很大的差别，天主教对人性还有很大的信任，认为人呢有好的一面有坏的一面，但是我们基督教的不是，我们说世界上没有好人与坏人的分别，只有罪，我们个个都是罪人，你看起来好像很好，但是还是个罪人，就好像假如你就是按照圣经来说，人性是患了一个病，我哥哥三年前在美国过世，我去替他主持这个丧礼，我就说我哥哥得了一个不治之症，但是其实每一个人都得到一个不治之症，就是我们的罪啊，这是圣经的看法。尽管假如我得到一个严重的癌症啊，一个肿瘤，尽管我的手还很好，我的脚还很好，我的皮肤还很好，但是我去看医生，医生说你不行了，你得到这个不治之症，最后这个东西就是要我的命。就基督教对人性是这样看法，我们不否定人有善的行为，但是致命的东西就是我们犯了罪，我们有病，这个病最后要毁灭我们的，除非我们靠神的恩典，靠耶稣的血来洗净我们的罪啊，唯独恩典。我们对基督教对人性是不信任的啊，天主教对人性还是信任的，认为你可以靠自己可以做得很好啊。那么最后我们就看到这个是人与行为的问题了。以赛亚书53章怎么说呢？他说第六节，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凭天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罪孽都归在他身上，就说我们都是犯了罪的，但是神就把我们的罪呢归到他的儿子耶稣，他在十字架上钉死了，就归在他的身上。这里面就是什么呢？就是把人与他的行为分开了。我们常常讲话的时候，我们要讨论一个问题，我们说不是针对人的，我们是针对这个事的，我们愿意把这个人与这个事分开，但是往往我们做不到。我们在家里吵架的时候也是啊，其实吵架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耶稣提出来的， 他说你们当中不要骂弟兄为拉家为魔力。什么叫拉家？什么叫魔力？就是你是个笨蛋，你是没有用的，你是个废物，这个就是拉家，就是魔力。就说假如我们的家人儿女也好，妻子丈夫也好，做错了一件事情，我们只能说，哎，你这个事情做错了，我是针对这个事情，你这个事情做错了，千万我们不要说你就是这样子，你就是一个笨蛋，你就是这么讨厌，你妈妈也是这样子，你爸爸也是这样子啊，你们一家人都是那样子啊。当我们这样子的话呢，就把这个人与这个事呢连统的放在一起，不能把它分开。我们感谢神，唯有基督教的基督的福音能够把我们这个人与这个事分开。所以耶稣要我们原谅别人70个7次，你犯了第70次，我还是说你这个事情做错了。我不说你老是这样子，就是把他这个人与这个事分不开，这是个很高高的技巧，你可以说你的看法，你做错了这个事情，但是这个事情你做错了，我愿意跟你讨论，我愿意原谅，就说你这个人就是这样子，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道理啊。那么天主教呢，他一定要把我们这个人与这个事不分开，要靠功劳。其实这是所有宗教的路啊，就是说你啊要靠你的行为来去得到这个救恩，你可以做得很好。好了，我们以功过去论人啊，你的功也是你的过也是你，但是甚至说你的功永远不能够抵消你的过，你犯了法。啊，你偷了东西，不能说我在家里是个孝子，我对社会很有贡献，法官就是判你不对，不对。我们一定要把一个人的功、一个过跟他放在一起。等于说，你就是要这样子吗？你没有一个人可以得罪，我就愿意把你的功过与你这个人分开，我赦免你一切的罪，你一切的罪就归到他的儿子的身上。啊，我就感谢你，他太好了。这是基督教的精彩的地方啊。所以以弗所书那里说，也不是出于行为，我们得救不是出于我们的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其实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呢，才能够真正的谦卑下来。一般的人我发现，一有什么功劳，一有什么成就的，就骄傲的不得了。我以前在电视台里面工作，我看过了很多的明星歌星导演，他们骄傲的不得了啊，看不起人。还有很多人就是一有一些成就了就骄傲，但是唯有一个基督徒能够成为骄傲。有人称赞我，孙牧师你讲到真好，我说感谢你，我说谢谢你的鼓励，感谢你。我不敢把这个功劳归给自己，就是因为一切都是恩典啊，在我里面我没有什么功劳，一切都是神的恩典。这唯有这样子呢，我们才能够把我们的骄傲压下去。假如不是的话，这个人性就膨胀就不得了了。那么可能大家会问，那基督教是不是不赞成行善呢？不是，这里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以弗所书2章10节，我们是神的工作，这个救恩是神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我们相信了耶稣，我们成为基督徒了，然后我们再行善，但是我们不是靠行善来赢取神的救恩啊，我们后来还是要行善的啊，就是神是所预备要我们行的。好了啊，这是天主教跟基督教第二个分别，就是人性的，他们对人性看得太乐观了，要我们实践神的话。我们基督徒就说，人不能做，你做不到的，你要靠神的恩典。好了，那么第三大分别呢，就是方法论的啊。我们讲的恩典，一个恩典，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得到神的恩典呢？马丁路德又讲了第三句话，就是唯独信心啊，拉丁名叫 sola fide 啊 ，sola fide 啊，唯独信心。以弗所书2章8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就是神对我们有恩典，他去让耶稣来替我们死，我们呢就因着我们的信心。啊，这并不是出于我们自己，乃是神所赐的。就是说 我们的人性论呢就决定我们的方法论了。我们对人性是不信任的，人性不能够行善来得罪的，所以呢我们的方法呢就是我们没有功劳，我们只能是信，信就是接受，信本身不是个功劳啊，信就是接受。所以圣经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的人，接受耶稣的人就是信他和信耶稣的人，我们自己一无可怕的。所以圣经还有罗马书那里讲得很明显的，就是因信称义啊，罗马书那里第五章第一节，我们既因信称义，称义就是神称我们为义，神称为我们是无罪的，就是因为我们的信，不是因为我们靠我们的行为啊，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以前是与神为敌的啊。还有罗马书的第十章第九到十一节也说，我们口里若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经上说，凡信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当天主教要用功过来去评论一个人的时候，那有一个问题，有个大问题，你永远不能够肯定自己是否已经得救。我读大学的时候，我的同学当中就有一个天主教的神父，天主教把他派到大学里面念书的。我就问他，我说你确定自己得救了吗？他说不确定，不肯定。说怎么可能肯定呢？连保罗也不肯定，他认为保罗也不肯定。保罗说我不知以为已经得着了啊，他误解了那段圣经了。所以我自己不肯定。为什么不肯定呢？因为你假如要靠自己的功劳去得救，你永远是不肯定的。你永远会问一个问题，我做的好事做够了没有，要做多少才够，你永远不肯定的啊。我做的坏事是不是越来越少了，是不是少的已经够少了，你永远不肯定的啊。最近我认识一个印度的锡克教徒，就是印度里面包了头的那种锡克教，他把他的锡克教介绍给我，那我说你肯不肯定自己得罪，他不肯定，他不可能肯定。你问问一个伊斯兰教徒，他都说不肯定，凡是靠行为来去得救的宗教都不肯定的啊，唯有信心就不同了。罗马书第十章怎么说？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可以得救。我口里承认我心里相信我就可以得救。为而且呢，十一节那里说，经上说凡信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羞愧是什么意思？就是落空，就是我信他的我就肯定，我知道自己不会落空，因为不是在我做的怎么样，是在主耶稣他已经做好了，他就已经在十字架上死了，不是我做的，是他做的，我只是接受这份礼物就行了，我自然的会很肯定，是不是？哎，所以这个就是基督教与天主教另外一个分别了，就是因信称义啊。好了，信什么呢？我们信这个唯一的宗保，就提摩太前书那里说，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祷告，第二节为君王和一直在位的也要祷告，第三节说这是好的，为什么呢？第四节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之间就有一位宗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我们人很奇怪，我们的全世界，我们都发现很多人都有个宗教意识，就知道有一位神，但是大家都说这个神太远了，太高了，我摸不着，我达不到，就需要一个宗保，一个宗介，你知道吧？这个宗介是谁呢？在我们中国是天子，是天的儿子，就是皇帝。所以我们中国有天坛啊，每年一次，这个皇帝代替人民向这个上帝祷告，这个天子就是这个宗介。那么天主教呢，他们就里面有很多圣人啊、圣母啊、神职人员呢，你要认罪吗？你不能自己一个人在家里认罪，你要到教堂里面去告解。你看电影看到有一个小小的房间，你进去告解啊，你进去这个神父就问你犯了什么罪，你说你犯了什么罪，然后这个神父就宣布你的罪赦免，他就是那个宗介，那个宗保。但是这段时间怎么说呢？说的第二个，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是我们祷告的对象啊，就是我们祷告的，我们为他们祷告，我们不是向他们祷告，知道吧？他们不是宗保，他是皇帝也好，他是神父也好，他们不是宗介，他是玛利亚也好，没有人有资格做宗保，只有一个，就是在神和人之间只有一位宗保， 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教皇不能成为宗保，哎，这是基督教与天主教的，就是在方法论方面，我们是直接来到耶稣面前。所以我在天主教学校念书的时候，我问这个老师，我说为什么我祷告一定要向这个圣母祷告，我不可以直接来到耶稣面前吗？哎，他说不同的，就是你假如需要想问求某某人一个给你一个什么东西，他说你求他妈妈，你求他妈妈，你求他妈妈比较方便一点，然后他妈妈再替他的来向他儿子求。听起来很有道理，这是不天主教，听起来很有道理，但是圣经说的嘛，唯一的宗保就是耶稣，你还要在耶稣之间再跟人家再设一个宗保，是圣母啊，是神父啊，所以他们常常向着是圣人祷告，啊，向圣母祷告，这个就不对了，啊，他们说，哎，我们是尊敬玛利亚，我们不是敬拜玛利亚，在我来说，这个已经是进入了敬拜的境界了，好了，那么耶稣是唯一的宗保。我们可能要问这个问题的，就是说天主教徒可不可以得救呢？啊，坦白说，大部分的天主教徒可能就不能得救。啊，我自己的同学很多都做了天主教徒，但是他们20年之后个个都不到教堂去了。啊，但是我们那里有，我是在学校里面有几个基督徒从另外一个班那里过来，就在向我传福音，我信耶稣，他们个个都现在还在教会里面，还相信。天主教徒里面有一少部分的人，他们因为天主教也包括了基督教的福音，也包括了信这个上帝，信这个耶稣，所以他们呢，有些人能够掌握教义的核心，就是耶稣为我们死。我认识一些天主教徒，他们说其他的都不重要，最重要的就是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并且复活。哎，圣灵呢，这都不重要。他们也不敢说他们不信，他们说那都不重要。啊，他们的生活上的表现出来，他们是真正的信徒，所以我们不敢说所有天主教徒都不得罪，但是里面有一部分，他们能够掌握信仰的核心，还是得罪。好，我们要看看今天对我们有什么作用啊？这个东西啊，那我们谈到唯独圣经，今天我们基督教是高举圣经的，唯独圣经的权威，所以我们就可以以圣经批判任何的权威。所以马丁路德当时就以圣经来批判这个教皇，教皇要抓他，要判他死刑。他说：“请你从圣经里指出我的错来，你能够从圣经里指出我的错来，我就服你。”教皇怎么样？拿他没办法啊。那么后来在美国也有一个叫马丁路德金的黑人，就是他要怎么样？他在广场里面站起来讲道，他拿起圣经的权威，他把圣经高举起来，说圣经怎么样说？一切的低洼都要填平，一切的高高山上的山冈都要削平，啊，让所有的人都可以听见福音，都可以得罪，让神的荣耀可以彰显，大声的高举圣经，这是白种人都内化的。他用圣经批判政府的权威，批判教皇的权威，批判组织的权威，这是今天我们发现圣经的力量就是正，我们还是高举圣经的权威。另外一个我们今天可以用的就是经历恩典的人性，大家看过电视就知道刘翔今年又跑不动受伤了，但是有一幕很感动的，就是他跑不动，他回到那个更衣室里面去，但是他就一拐一拐的用左脚一拐一拐的跳出来，从开始那里跳到这个终点那里，没有到终点之前，他也两个手扶着这个栏杆，亲吻这个栏杆，然后他跳到终点，跳到终点呢，就有两个运动员，黑人的运动员把他搀着，扶他坐在一个轮椅上。我觉得这个刘翔很可爱，他说我没有意识要去感动什么人的，他自己就是自发的做了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个非常有意义，我们今天就好像要受伤的人，我们没有力量去跑到终点，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承认人性是软弱的，我们是受伤的，我们是有罪的，上帝欢迎每一个人一管一管带着自己的伤痕 带着自己的痛苦，带着自己的罪孽，来到耶稣的面前，耶稣就赦免你的罪，然后呢，经历神的恩典，他就可以找两个天使，搀着我们，坐在轮椅上。我们人没有功劳，但是呢，我们的生命呢是有意义的。在座的50岁以上的男人，我要特别跟你们说一句话：男人很追求成就，我们要追求事业的成就、金钱的成就，甚至道德的成就。天主教徒是追求道德的成就，但是我们今天要，特别是过了50岁的人，不要再追求成就，我们要追求意义。你一拐一拐的来到耶稣的面前，把你的生命交给他，他就让你的生命产生意义。我们以后我们的喜乐会比一般人大得多因为我们承认自己是一个受伤的灵魂，跑不动了可能不能再运动，但是把生命交给你当然灵魂还没有信耶稣，盼望他透过这个经验，他以后能够相信耶稣当我们一拐一拐的来走到终点的时候，在人来说没有什么成就，拿不到金牌，但是到最后耶稣会说，当跑的路你也跑不进，跑得好，让我来给你的金牌，那是更有意义。好，那么最后我们发现呢，基督教的生命力比天主教是大得多的。我们必须问一个问题，天主教先来中国，为什么今天中国的基督教发展的那么好那么快，基督徒的人数那么多，天主教的人数还是相对来说非常的少。在墨尔本有70多家华人教会，你们知道有多少家华人天主教会呢？一家，也可以说只有半家。他们2周才有一次聚会，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太重视这个宗界了，他们一定要有一个神父才能够开一个教会，那个神父只能够2周来一次讲中文的。但是我们基督徒不需要一个，没有了张丹妮，没有了孙伟光也行的也可以组织在教会的，很多教会就是用查经班的方式来组织的，慢慢在里面产生一个传道人。基督教的生命力就在这里，我们直接可以来到主耶稣的面前。所以我们感谢主，现在给我们有一个华人的教会我们这个教会叫美城教会我们靠着主的恩典，我个人的意愿不光是要把这个教会办好，也要把这个教会办得美，因为我们这里这个教会叫美城教会成为一个美的教会，能够影响主的教会就是靠我们自己，但是靠主的恩典。我们感谢主，一同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按照我们人的骄傲，我们很愿意我们自己有什么成就，哪怕是道德的成就，来赢取你的你的喜悦。但是你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人是有病的，我们那个病是致命的，因为我们都犯了罪，我们在你面前毫无功劳，我们只能够一拐一拐的来到你的十字架面前来这里接受你的救恩，接受你的恩典，凭信心来接受。这样子的话，你会把我们的生命变成一个更美的生命，更有意义的生命。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